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硬核电台，我是主播阿甘。
大家好，我是小九，
非常高兴呢，又能在空中和大家见面。这一期是我们向大家预告了已久的公益性话题，聊的就是以渐冻人为主体的罕见病。这一块呢，我们请到了目前国内的一个专家来跟大家进行沟通。王老师，您介绍一下自己呗。
Hello， 大家好，我是雨珠，是北京东方思雨渐冻人罕见病关爱中心的理事长，很高兴来到硬核电台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故事。
我来介绍一下王老师所在的东方思雨渐冻人罕见病关爱中心。2013年11月，东方思雨渐冻人罕见病关爱中心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成立。2014年8月，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设立首个中国渐冻人联合劝募基金。2015年6月加入 AISMND 国际联盟。2017年9月举办2017亚太地区运动神经元疾病研讨会暨第二届中国渐冻人病友大会。这是东方思雨渐冻人罕见病关爱中心的一个履历，到2017年的。然后咱们的王老师呢，同时呢也是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渐冻人基金会的副主任。这是一个简单的介绍。那顾名思义，我们今天既然是请到了王老师，刚才也向大家预告过了，我们是希望聊一聊以渐冻人这个病症为主体的罕见病类群体在目前国内的一个生活状态，我们也聊一聊我们自己对他们的一个认知啊。当然了，最多的还是需要王老师来跟我们现身说法。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成三个部分来聊。第一个部分，我们想先让王老师和我们聊一聊渐冻人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群体，他们目前在国内的生存状况是怎样的，咱们国内有多少渐冻人患者，国际上又有多少渐冻人患者，这个病它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出现的，如何预防，如何治理。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想聊几个真人真事儿，跟大家分享我们所知的这些病患，或者说知道的这些群体在他们身边所发生的故事，我们也会加以一定的评说。第三部分呢，就是拓展环节，我还有王老师以及九哥，我们三个人会做一个头脑风暴，各自聊一聊我们对目前社会上的这个罕见病群体的一个看法，好吧？
好
啊，王老师，您觉得没问题吧？
好的。
好，那在进入我们今天正式的节目之前，先进我们硬核电台的广告。我们的节目硬核电台目前已经在喜马拉雅播客平台独家播出，欢迎大家收听、订阅、点赞、打赏、转发我们。也欢迎在微博平台搜索硬核班长关注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加我们微信群管理员 Jackie LYGT 的个人微信，让他拉你进群和我们一起聊天打屁。广告做完，让我们进今天正式的节目。那王老师，您现在是这个渐冻人协会的理事长吗？您对这个群体是很了解的，目前咱们国内的这个渐冻人多吗？
是这样的，严格的说呢，我们国家没有进行过渐冻人的流行病学统计。在2016年到2017年，东方思雨呢受北京市民政局的委托，首次在北京地区开展了我们国内第一次的渐冻人的调查。经过我们的调查呢，北京地区当时我们摸底排查到656位患者。
656位。
那么和北医三院，就是在 ALS 这个领域很权威的一个医院，我们两方数据合并以后，根据这个分析，那么我们在北京地区的发病率应该是10万分之1.69。
10万分之1.69。
每年按照暴露人口，它是十万个人里有1.69个人。按这个推算的话，那么全国应该有6到8万。
6到8万。
对。
渐冻人。
对。
虽然它是罕见病，但是其实你放逐到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它并不是一个少数啊，真的
绝对这个数量，我们听着好像是
挺大的，
挺大的一个数量，但是它是就是按照发病率来讲，
对，很低，
以十万来计还是非常低。
所以之所以叫罕见病嘛，
是这样，因为渐冻人它还和其他的病不太相同的地方就是，这个病它发展的比较快，
对，
它的恶性程度非常高。
对，
首先说这个病的致残率是100%，致死率也是100%。那么这个病它在一般的情况下是3到5年的生存期。经过现在这个医学也发达了，各种医疗辅具有这个支持力度也大。那么现在呢，就是说由于现在这个医疗的发展，还有这医疗辅具的支持，那么大约有10%的渐冻人可生存期可以超过5年。
那看来这个概率确实还是挺低的，到目前的话还是这样，对吧？
是的。
好， 那刚才我们和大家聊了聊目前我们国内的渐冻人群体它的一个大概数量，我们在北京的一个抽样调查数据，那我呢就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渐冻人。渐冻人呢是对运动神经元病患者的专属称谓，比喻患者意识清醒，能随意支配的肌肉活动越来越少，乃至萎缩瘫痪，连吞咽呼吸都无法维持，整个人像被逐渐的冷冻起来。其实它的临床表现很简单，患者会局部肌肉无力萎缩，甚至说典型的 AIS 也就是渐冻人患者多会在发病后的3到5年内因为呼吸肌麻痹而死亡。那目前为止尚没有找到任何的治疗办法能够改变这个疾病，向它进行转归是一个不可逆的疾病。
OK， 阿甘，你刚才的普及呢非常的专业，那王老师如果通过您用一个比较平时和接地气的话去描述一下这个渐冻症，您会怎么样去表述呢？
我一般会跟大家这么介绍，渐冻人呢，他的身体里面有一种神经元细胞叫运动神经元细胞。
嗯，
这种细胞不明原因的死亡，导致了他支配自己所有肌肉能力的功能在不停的消失，他可以支配自己的动作能完成的事儿会越来越少。
嗯，
所以呢，他就像逐渐的被冻上一样。一开始可能是一只手不能动，之后是两只手、一条腿、两条腿，那么全身，直到他不能呼吸、不能说话、不能吃饭。
全身上下所有的都是肌肉，对吧？有没有不需要肌肉的地方？
是这样的，运动神经元细胞存在于人的骨骼肌。那就是说，对，就是说，所有骨骼肌上都有这个，都有运动神经元来支配。当这个细胞没有以后，骨骼肌能完成的所有的动作就都不能完成了。那么表现就好像说我们做梦的时候，很多人都有梦魇的那种感觉。就你在做梦的时候，你很明白，我想醒过来，但是我醒不了，我动不了。他们就是这个感觉。
我的天啊！听您这么表述完之后，我觉得特别恐怖。每个人可能都有做梦，然后梦魇被魇住的那种感觉。
对，
眼一下都非常的痛苦，醒过来的时候一身的大汗淋漓。但是如果得了这个病，可能他会很长时间内一直都是处于那种梦魇的感觉。
对，他的大脑非常清醒。
我真的觉得还可能还不如植物人的那种状态，因为植物人的状态可能他至少他没有意识，没有那么痛苦，对吗？
是的。渐冻人呢，我们举一个特别常见的一个例子，就是到夏天有一只蚊子它围着你在飞，作为我们来讲可能我们在忙别的事情，我们不会注意到这只蚊子。除非到咬了一个包，这个包已经开始发炎红了痒了，我们才知道。但是渐冻人不一样，从这个蚊子落在他的手上开始，他就很明显的知觉有感觉。那么在蚊子在吸他的血，蚊子在飞走，他是完全能够知道的，但是他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力气去把这个蚊子哪怕说吓走的这种肌肉颤动都没有，而且他也因为他不能说话，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能求救，
相当于他只能够是忍受他所能够遭遇的一切。
对，是这样的。而他我们想提高他的生存质量，我们不希望他去承受这些痛苦的唯一方式就是我们24小时要有人陪伴在身边，
去照顾他、保护他、守护他。
是的，就比照顾一个婴儿还要细心，还要耐心的去照顾他。
明白。哎，您刚才说这种运动神经元细胞是每个人身体都会有的。
对。
现在是查不出来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运动神经元细胞它在你的体内，或者说在这些病患的体内然后消失，对吧？
是的。
就是为什么死掉不知道。
对，
是的，没有找到这个原因。
不是基因什么的问题吗？
在这个医学方面呢一直在做这基因方面的筛查。但是呢可以说目前的结论来讲，在10万分之1.几来计的这个发病率里面，由于家族性的这个也就5%到10%，所以非常非常少的这种遗传基因。
明白。而且这种病好像不是说每个人查出来的年龄阶段都是一样的，有的好像查出来的小，有的查出来的大，是吗老师？
是的，他这个发病呢年龄非常宽泛，所以这个病它是一种比较反正我们接触了以后哈，就是亲身经历了，就觉得它真的是挺恐怖的。因为它没有一个特定的攻击人群，你不知道它针对的是谁， 你也不知道怎么去预防。
那您身边的这些患者里边有没有，比如说我一个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得渐冻症的？
有，非常少。这种概率，
但是不多。
就在所有发病的人里面，这种概率也就在5%-10%。所以微乎其微，
就是10/1.65%，
然
后
再
百分之五到
10%，
对，就是很少很少。
嗯，
但是呢，就是经过100多年的发现这个病以后的研究，
嗯，
也在不停的来发现一些致病因，但是呢都没有锁定。所以呢，我们用这个国内研究 ALS 的专家樊东升院长他的一句话来讲，就是当一种疾病它的致病因的怀疑越多的时候，
嗯，
证明我们越没有研究透它。
对，
因为你没有锁定它的发病因。
嗯，对，我好像还看到过有人就讲这个，您刚才说到运动神经元细胞它的一个死亡，
嗯，
是不是由外部原因引起的？所以它才会不同的年龄阶段有这个东西。
是不是比如说像足球运动员总用脑
袋？不，
碰球会造成这种？
不是，我听到的说。就是也因为我非专业人员，我只是在网上之前要做节目，我去查了一些东西，他们说可能是作息不规律什么什么的，或者说哪怕受了辐射也有可能引起，说这个是不定性的，但是由于外部原因跟基因说是没什么关系。
这个只能说是有若干种诱发的因素。
对，
现在有怀疑是谷氨酸钠引起的呀，还是像中毒性的学说，还是就是有五大病因猜测，
嗯，
但是都没有一个。
谷氨酸钠是胃精里边的那个
胃精，
胃精肌精里边就含有让人的神经兴奋的那种东西。
对，
嗯，
所以我们的病人一般的就是患病以后不主张吃胃精。
对，
那是不是我们平时也要少吃点？
也应该少吃点，是吧？
那从健康角度吧，倒没有必要说因为我怕这个运动神经元病，
胃经肌精的理由
拒绝下饭馆减肥的理由，
其实没有必要说为了这个我不得渐冻人我去不吃胃经，这个是没有必要的，该有的乐趣还是要有。
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也是替我们的广大网友吧，吃瓜群众，然后向您问一个大家可能都关心一些的问题，就是说渐冻人这个病呢，目前在市场上引起的一个舆论还是挺多的，因为在2014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冰桶挑战嘛，
是的，
啊，当时在全球都引起了大家的一个竞相模仿。当时我记得是，要不然你选择用一桶冰水倒在自己身上，要不然你就要选择给这个渐冻人协会捐$100。当时是以这样的形式，而且一个人在做完之后要点下面3个人，这种形式迅速的在全球引起了一股热潮。现在基本上搜这个冰桶挑战还可以搜到国内的各个明星跟企业家，还有国外的各个明星企业家做这个挑战的视频，这个挑战当时跟您所处的这个东方思语，咱们国内首家注册的这个渐冻人理事会有关系吗？
没有，是这样的，这个活动是对，这个活动是国外他一个创意，
嗯，
那么他的倡议人也是一位渐冻人患者，非常让人受尊敬的，因为这种创意可以说百年不遇。
嗯，
一种这个很又能亲身经历，但是呢很容易完成，同时有一定的娱乐性，能让大家这个传播很便捷的这种方式。但是很不幸，这位倡导人已经去世了。
哦，
他也是渐冻人。
好快
啊！
这
是这
真的好快，
啊，这个病它的生存期3-5年嘛，所以这个是确实一个很残酷的一个现实。
嗯，明白。因为我接触渐冻人这个病，知道有这么一个病，应该就是通过这个活动开始。
你不是通过霍金的万物理论吗？
不，你听我说，
嗯，
霍金万物理论在这之后拍的。而且，
但是你知道霍金，包括看时间简史，肯定在之前，
啊。不，你听我说，我之前只知道霍金，他得了一个什么，就那个侵犯性不是选择侵犯。然后脊髓前角细胞脑干运动神经元皮层椎体，
那个，叫侧脊索什么
小喇叭
厕所硬化症，
对对对，
脊萎缩厕所硬化症，
对，
嗯，
那个霍金的书里就是这么介绍霍金的，他患了这个病，
嗯，
我第一次知道渐冻人这三个字
是冰桶挑战，
而且呢好像通过这个冰桶挑战它变成了在所有的这个目前的少数病症或者说是低发病症里边最具知名度的一个东西，所以说这个营销做得特别的成功。
但是其实现在渐冻症还不算是最广泛知道的罕见病，
嗯，
比如说像自闭症 还有瓷娃娃，其实可能在公众的面前或者说公众的知晓的程度上面来说也是很广泛的。
自闭症不是罕见病吧？现在
算吧？
不算了。现在
是这样的，首先它是受发病率的影响，那么十万分之几的发病率确实它比其他的一些同样在罕见病范围内的还是要低很多。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渐冻人他这个病的特性，他在发病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就是在诊断方面啊，因为他这个罕见病又没有一个金指标，那么他有一个诊断期，往往在诊断期以后这个人已经不能再活动了。
这个诊断期大概是多久啊？一般
在国外一般7到9个月，在国内要更长。因为这个说实话包括医生们在内，用神经内科医生的话来讲，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这个病，他所以他不愿意把他的病人诊断为这个病。
王老师，首先就是这个病要诊断是在神经内科。
神经内科。
那比如说如果我觉得说我可能会得渐冻症，或者说我觉得我像渐冻症了，我要去，我就是去医院的神经内科进行检查，专项检查可以排查这个病吗？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检查时间会很长，项目会很多，所以这个从病童以后也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有很多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得了渐冻症，就是那种恐慌。
实际上就是假酒喝多
了。也不是吧，就是你比如说有的人就找我们来说，我这个肌肉跳得特别厉害，因为这肉跳它是渐冻人在早期的一个表现，它会肌肉不停地在那颤动。啊，对对对，痉挛跳动，那么就是我得渐冻人了，就你很难去跟他讲你真的不是。其实渐冻人在检查的时候要做很多很多项，所有的正规检查都要查。
而这个运动神经元细胞的一个缺失是可以通过检查检出来的，没有检血对吧？
没有，它是通过你的一些表现
行为，
比如说肌电图，它是通过你神经传导的那种波形来判断，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所以说这个病本身在医学领域也是一个很尖端的课题。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王老师，目前中国的渐冻人这一块的疾病的就是研究水平和这个治疗的水平跟国际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接轨呢，落后呢，还是领先呢，还是怎么样？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由我们的医学专家来回答。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说，从2015年东方思语加入了国际渐冻人联盟，这个联盟也是当年这个病童挑战发起的这个
发起方。
对，那么所有的善款流向在全球的流向都是流向这个协会的。那么他们在这个病童挑战里面筹资了到1.7亿美元
美元
、这些年都用于支持了这个渐冻症的一些研究。那么我们国家这些专家们始终跟这个就是这国际上面的领先的研究呢，他们是有一个沟通的。同时呢，因为渐冻症它在医学上面的一个很尖端的这么一个地位，所以说呢，渐冻症的研究其实在全球是很受瞩目的。
哦，也就是说在国内的话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尖端的一个医学研究项目。
是的。
好，那到底我们是领先还是接轨还是落后呢？
这个没法判断。但是有一点，既然是王老师刚才这么讲了，我还是比较有信心。
对，
因为国内不乏人才，然后医学生也非常的多，既然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受关注的一个项目，并且呢是一个非常尖端的科学，我相信会有大批的人才涌向这个领域。
对，而且我们从病人和家属的这个角度，从社会组织的角度，我们也特别希望国家能给予我们这些罕见病的专家们更多的经费，更多的支持，让他们去研究这个病。
那咱们在第一个环节就先简单的聊到这儿好吧。这一块呢我们跟大家聊了，就是渐冻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什么病症，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他们变成了渐冻人，而他们的发病周期，目前国内国际上渐冻人他们的一个患病概率以及说是治疗方法，大概是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那现在咱们来进第二环节好吧。
好的。
咱们来聊一聊有关于渐冻人的一些真人真事，让大家能够更透彻的或者说能够更接近渐冻人患者吧。这一块也是王老师然后您来发言跟我们讲一讲。
好的，我想大家应该还没有忘记的是去年10月份，北大女博士娄涛的事件。非常可惜的一个美女博士。
对。
长得很漂亮，人很善良，各方面都非常优秀，但是她非常不幸考上了北大博士以后他发病了，
就是渐冻人病是吧？
对，渐冻症，所以他很不幸得了这个病。 而且呢更不幸的是他发展的比较快，从他得这个病到他进 ICU 大概是一年多的时间。那么在今年的十月份他进 ICU 气管切开了，
去年十月份
2017年、
啊、2017
年、就这个时间离我们很近。那么当时他在 ICU 里面呢就把护士给请到他的床边来，告诉护士就是我身体所有器官能用的尽管拿去用
啊，全部捐献掉，
我捐献，
嗯、
啊、那我的头留给医学，要攻克这个病。
嗯，
所以这个当时给社会的震撼非常大。那么那几天里面刷屏啊，各种的慰问啊，都是这个就对这个震撼，那么也让大家再一次的关
注
到渐冻人。
对，
但是很不幸的是呢，经过了几个月以后他还是选择了离开。
您说选择离开是说他主动放弃治疗了还是
应该是这么说吧。
对，
他是从医院回到家里。那么这从回到家里并不是选择离开的这个方式，而是说他有的人他确实是不能接受自己的生存质量受到很大的下降，那么也不允许自己的因为得病让自己没有尊严，
然后拖累别人，尤其是拖累家人。
对
对
对, 对，其实像娄涛他是一个独生女，像这种情况下他的离去，他的存在对父母其实不
是
拖累，
对，
那么他的离去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创伤。我们可以这么说吧，患这个病的人都是很优秀的人，他们呢有很好的教育背景，有很好的职业经历，因为这个病的发病时间决定了他的特性。他的发病的常见的年龄是在40-50，就这个年龄段都属于人生中年嘛，
对，
就在最顶峰的时候，有了一定的积累，有了一定的阅历，那么也是家里和社会的顶梁柱，所以我们经常又把这个病叫做精英病。
精英病，
我们所知道的霍金是这个病，
对。
那么现在逐渐也披露出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也是这个病，
啊，
也是这个病
啊。
但是毛主席得的比较晚吧？
这个，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他在接受尼克松访华的时候，那时候他会见的时候已经是这个病。
哦，对，我听说过，就是毛主席在晚年的时候开会，发现自己动不了了，然后从椅子上站不起来了。
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文献，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文献来披露这一点，所以说呢，我们身边的渐冻人也是都非常优秀，
对，
像娄涛这样的呀，
对，
像我们有一个渐冻人叫王甲，还有我们东方思语创始人刘其勋，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才，
但是也都得上了这个病症，
是的，
而且这个病症目前的话是不可逆的，对吧？
是的，
因为我在看冰封挑战的时候，当时陶喆歌手陶喆唱那个爱很简单，那个歌手他写了一篇长的微博，因为他哥哥本身就是一个渐冻人患者，所以他当时知道这个冰封挑战的事情之后他是特别开心，然后终于有人把这个群体然后当成一个事业或者说一个公益项目发作到全球啊，他是特别替这个事情开心，然后当时也是捐了很多钱，我知道这个新闻。
是这样的，在我们就是这么多年接触渐冻人里面哈，给我们一个，一直是一个比较灰色啊，或者比较，叫怎么形容这个词呢？就是比较颓丧的这么一个现状，就是渐冻人他因为他是罕见病，那么他确诊就很难，很多基层的医生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病。
不知道，医院就不了解。
那
么呢，确诊以后就更难。你首先没有办法能治愈它，你没有办法能让它停止发展，而且你要知道人在生命当中，其实我们人对生命的掌控是最脆弱的，我们有时候很无助，我们看到这个病，看到病人难受，看到亲人在痛苦，但我们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是很无助的，这个有时候一提到这个话题会很沉重。但是呢，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在人类发展当中总会有人要承担这些疾病的痛苦，你人类在不停地治愈各种疾病的时候，人类才不停地进化，人的生命在不停地延长。那么其实这些罕见病患者他是承担了这个任务的，
对，
很受教育。大家如果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听王老师描述的时候，可能能听出来王老师是一个非常知性然后也非常阳光的这样的一位女士，可能大家不知道王老师她本人 其实也是一位渐冻症的患者的家属。我这句话有点大。
是的，嗯，是这样。我呢跟渐冻跟这个 ALS 打交道是从我39岁那年开始，
嗯，
到现在12年了。
对，
嗯，那么从一开始，我是一个完完脆脆医学之外的人，在遭遇这个 ALS 之前，我可以说我连医院的门窗哪边开我都不知道。
嗯
嗯，我根本就不用去医院的，还年轻嘛。
对。
但是也是因为接触了 ALS， 那么才关注到，才了解到疾病对人的打击。
嗯，
对。
那王老师，您愿不愿意把您自己的故事也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好的，是这样。在2006年的时候，我先生呢，不幸患了这个病。
嗯。
而且他从发病到他整个的过程非常典型，那么跟当时医生跟我讲解的没有什么出入。2006年11月的月底，有一天他就忽然漱口的时候端不起漱口杯。
端不起这个刷牙膏，
手就没力气了，是吗？
对，他的手没有力气。那么他他早晨发病，晚上才告诉我。我的第一个反应就凭着当时那一点点的医疗常识哈，我只认为这个是脑血栓
或者帕金森
啊，我没有想到帕金森
都没想到，
就
是觉得可能是
帕金森。我知道帕金森会双手抖，他只是一个手拿起杯子来，另一个手是完全是好的。那么我第二天带着他去神经内科，也是因为这点常识，所以我们没有走弯路，我直接去的神经内科。当时跟医生就是真的是苦求哀求医生，你赶紧给我加各种检查。
嗯，
如果是脑血栓，我赶紧治。
不好意思，为什么还要哀求医生才给你检查？
你要知道，在北京的医疗资源虽然集中，但是所有的大医院，你要做一个 CT， 你要排队，你要做一个核磁，要预约好几天的。所以我就跟大夫讲，我说我们人现在刚40岁，整40岁那年，我说我们刚40岁，如果说我是脑血栓，我要有一个黄金治疗期，对吧？
嗯，
你给我约好几天的核磁，我查出来我再治，已经过这个时间了。所以我说你无论如何给我加一个。所以医生也是看他我们，因为我先生是一个，身体非常好、非常棒的一个人，他也从外观能看出来很阳光。
大哥以前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他以前是在那个北京运兴投资公司做财务总监
啊，
但是他特别好运动，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他一直是我们学校运动健将
啊，
校体育队呀、都是他，就是跑长跑、短跑他都有。那么他坐在那个就是工作以后，他自己还组建了一支羽毛球队，他的网名叫童哥，这个童就是林丹的单字加了三撇儿。至于球友们就说：“哎呀，你比林丹还厉害，你比他还多三双。
”
所以他叫童哥，这是他的网名，是这么来的。所以说当时大夫看了一眼，也觉得可能挺可惜的，这样就给我们特例加了一个，加了一个。当天是上午看病，下午2点我们就去做这个核磁，做完以后拿到这个片子，马上就找一个专家，我们就让他给我看。
嗯，
就想真的像噩梦一样，当时人在检查床上躺着。往床上面就是灯箱放着片子，医生站在这儿看着这个片子摇头，就不停地摇头，就说麻烦了，就重复了好几遍说麻烦了。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呀，我说这片子有问题吗？
嗯，
但没有问题。说他所一落检查单验血啊所全是正常的。
嗯，
我说那您为什么说麻烦了呢？大夫就告诉我说运动神经元损伤，
就是因为一切检查都是没问题的才麻烦了。
他就怀疑到这儿了。所以当时我当时就脑子里就一懵嘛，我说什么叫运动神经元损伤，我不懂，我认为他是受外伤了。后来他告诉我，他说霍金你知道吗？我说霍金我知道呀，霍金帕金森。不对，霍金不是帕金森，霍金就这病。哎呦，当时就立刻就觉得眼前不知道是花还是绿了都。
嗯，
就因为霍金来的时候我们很有印象，在我们的心里霍金是一个就像外星人一样很特别的一个人，得了很特别的一个病，那个病我们至今都无法理解的一个病。所以就你不能把一个自己一个亲人想象成和他一样。当时我那天回来以后，我都不知道我项链什么时候丢的，不知道。就当时我就已经慌张到这个程度。
明白。
那么我当时还问医生，我说医生，因为我怕病人他有什么心理障碍嘛，我就问医生，我说我是不是需要，再做一些检查？我现在所有检查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凭这些你能诊断我是这个病吗？我是不是需要再检查？
嗯。
他说需要，你要再做一个肌电图，预约一个礼拜。一周后再做。我说那在这一周里面我是不是需要有什么禁忌，比如说减少运动量，比如说不能吃辛辣，有没有这些忌口？其实我的意思是想让医生说你给我缓和一下，你不要一棒子把我打死，对吧？太可怕了。
嗯，
当时那医生很客观的就告诉我说不用， 他想干什么就让他干吧，喜欢打球你让他打吧，他很快动不了了。当时我真的是，我想把他送出去，我回去跟那个医生理论的，你凭什么拿着我没有问题的检查报告跟你讲，就这么说的。但是我们家先生就有一点，就他特别坚强，就从那天开始我的眼泪就没干过，但是他从得病到现在他没哭过，就这个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些病人本身一种那种很坚强啊，可能是这个群体一个特性。那么从这以后他的病就开始发展，半年以后我们确诊还是这个病，没有逃出去，我找了各种医院去，我就想排除他，但是就是始终没有排除了，
奇迹没有降临，
没有。半年以后他的各种症状全都显现出来了，腿走路不方便了，说话开始咬舌不清晰。那么这医生，各个医院的医生全告诉我他是这个病，但是到那时候我还不死心，我仍然不死心，我仍然判断说他是万一是排除的那一个。但是就好在说，因为有这个北京这些医疗资源嘛，我们没有到其他的各种的那种神医啊什么去走太多的弯路，这个是我们比较万幸的。而且他这个脑子也很清晰，像那时候流行的扎针，扎火针，它叫火针，火灸叫温灸，
火灸
啊，对，还有一个叫拔火罐儿，在安徽，据说有的病人是站着去的，回来人就没了，他就那会儿，因为那时候的网络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一个小群有个100-200人，也100多人嘛，那时候上线是200人，那么这个群主去世以后，这个群就没有了，大家散了。
您说的是病友群是吗？
病友群，那么这但就是那种情况下，我们都无从去了解，说这个病我会遇到什么。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之后几年当中，我们是遇到了一些问题，而我们不知道处理。你比如说到他已经出现了说话不清楚，那我应该注意他吃饭可香，但是我不懂，我就会不停地劝他吃，老劝他吃，我意识不到他已经很缺营养，但是他又吃不进去，因为他这个吞咽肌不行了。那么他是连续肺部感染几次我们才做的这个。
您刚才说的那个运动神经元损伤，就是吞咽肌也会受到影响是吧？
当然了，
对，
到最后的话不光是进食，连呼吸可能都不行。
对，就是所有你身体所有能动的肌肉，它上面都
会
有这个运动神经元。
比如就说眼皮或者说喉咙都会有这个东西，声带
啊，
声带。
心脏呢？
是这样的，它这个就是心脏呀，像内脏，它不属于那种，它医生叫什么叫平滑肌吧，那个叫，它不属于骨骼肌，所以它不受影响。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病人，你看他只是不能动，就是所有支配运动这些没有，但是他其他是
正
常的，他的甚至于他各种指标检查比我还正常。
对，因为饮食更规律。
哎，对对对，他很正常。
只是不能动，
他的意识也好，他的脏器功能也好，很好。
那从大哥患病，2006年，
对，
到现在的话是已经12年了，
对。
那这12年到现在，大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他是这样的，我们当时2006年的时候呢，那时候跟现在的医疗条件还是不太一样的，毕竟十几年前，当时医生给我的这个预警是1到3年，说他最快可能不超过1年，如果说就是比较理想的是3年，那么他的发展也是，他从2006年11月份发病到2008年开始吧，就是2008年开始就是出现了这个感染症状了，到2009年7月份不能吃饭，做的胃造瘘，2年多，不到3年嘛，做的胃造瘘就是在胃上打一个洞，
胃造瘘
打一个洞，就我们经常看那个不能吃饭的病人会下鼻饲，从鼻子下一根管，但是因为他们会长期的要这个，这个鼻饲管老换嘛，对他也是一种损伤，而且同样会引起肺部感染，所以呢就有一种比较好的一种技术叫胃造瘘，在胃上打一个洞，直接把饭喂进去，他的嘴就不吃了，不吃不喝了。所以呢就是从2009年7月份就是已经是这个状态，那么到了其实那时候已经很危险很危险了，但是就很万幸呢，我们在医院里面得到医生的也是特别的关照，因为医生看这个病也少，他们也很同情我们。后来到这个北京博爱医院，大夫们一开始也不了解这个病，在呼吸科的时候呢，他们那个主任叫赵红梅，亲自带着人就来，特别特别的认真的来给你诊断这个病，来给你治各种的方法，把这个，因为他博爱是叫是康复为主的，把各个科的力量全都集中过来，来给我们出这个治疗方案，所以呢也很人性化处理了这个所有的危机关头。那么我们经过了7次病危， 七次病危，从2009年7月到2010年，我们经过了七次病危，就12个月里，最后是在2010年7月份气管切开了，但他还是不能呼吸，我们中间插过管、急救过，后来还是因为这个不能呼吸，所以呢，就是从2010年夏天气管切开，切开以后呢，当时我们其实很茫然，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回家护理，但是在医院的那个 ICU， 大家都知道 ICU 里边一个你不能看，一天最多一个小时，
对，
啊，再一个 ICU 费用非常高，那不是我们工薪阶层能够担负得起的。第三个就是渐冻人他不同于其他的病人，因为这个病人意识他过于清醒，而且是属于一种敏感的清醒，所以你在 ICU 里面好几张床在这儿，很少的说人家护士都去抢救那些体征很危急的哈，很少人会顾及到你，他哪怕说哪儿痒一点哪儿疼一点都没有人会意识到他，因为他一点声都没有，
对，他不能出声，
他一点声他也不能呼救，他到了气管切开的时候，就是你拿针扎一下他的手，他都没有最基本的肌肉反射，跳一下都没有，
但是疼是能感觉到的吧，
他所有就蚊子来叮他一下他都知道，现在都是
不光是能感受到我觉得可能还会放大
对，
你说太对了，对对对，说太对了，他就像什么呢，我感觉啊，他就像是我们老说这个盲人他的听力非常好，往往觉得就上帝给你关了一扇门，他给你开一扇窗，
失能补偿
对对对，他人体代偿功能是很强的，所以就是他们这种感觉，就是你在 ICU 那种肯定做不到的，因为咱人家是一个公共的一个服务嘛，
明白，
你像他像一个布娃娃一样躺在这儿，你给他翻一个身他一点力气都没有，完全靠你来给他做，但是你哪一点放得不舒服他就会觉得特别的难受，那像这种我们就最终是决定了把他接回家护理，
对，
那么也是真的是挺不容易的，接回家来我们所有的都得学，家里的各种设备我们要配，参照 ICU 要配，所有 ICU 的护理我们要学，最难是24小时不能离人，
就这样做了将近10年，带回家这边。
从2009年夏天我们回来的。
九年
。这边也是对王老师，我们两个得表示一下敬意，
我们真的
伟大的妻子，
由衷的敬意。
对对对。
其实对我们来讲是这样的，就是从我们病人和家属来讲呢，我们认为哈，我们做的所有事儿是为了亲人。病人坚持，其实他很多时候也是为亲人坚持。
对，
这病这么痛苦。
对，
我曾经有一位朋友是研究国学的一个老先生，他来看过我先生，他就讲，他说我没想到他还在，说我认为这个人已经不在了。
嗯，
他看完以后，他说其实他还在的原因是因为他放不下你，他舍不得你。
嗯，
我跟我先生是高中和大学都是同班同学，从16岁以后我们没有分开过。我们两个没有孩子，所以说呢我们就是相依为命的这么一种状态，也是因为这个，所以他也一直坚持到现在，我也一直坚持到现在。
是，
到现在为止的话，你们平时日常交流都是什么样的方式？
日常交流是这样的，我们从他完全不能表达以后，不能说不能写那个以后，我是自己做了一个拼音版，用熟了以后呢，这个拼音版非常好用，我跟他的交流现在不成障碍，就是他会眨眼，只要他会眨眼，我把拼音版呢是按照那个就是字拼音的顺序，我给他分了一下组，就做了一个检索法，这样呢就是他一般的情况下最多眨4次眼就能拼出一个字来，
最多眨4次眼就可以拼出一个字来，
对，最多
用拼音，
对，往往是他拼出第一个字母我就知道他要干什么，所以这样就是我们交流之间是没有障碍的。
明白。那第二个话题，我们先聊到这儿吧，因为确实有点沉重，我们进第三个话题好吧。好，咱们平复完了心情，然后来进第三个环节。第三个环节呢其实就是发散性的扩展性的环节，
聊一聊，
对大家互相聊一聊，我们也不严肃，我们来聊一聊就是自己了解到的这个渐冻人也好，以它为代表性的这些罕见疾病类的群体吧，然后以及我们了解到的它的一些知名人物身上的一些事情，最后也希望啊，王老师您做一个你们东方思语的推广，让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可以有机会帮助到这些罕见疾病患者群体这一块呢。我想提一个事儿，前两天不是霍金先生去世了吗？
是的，
他本身是患这个疾病，就是渐冻症。 那我当时是看了大量有关于他的文章，几乎在那一天我的整个朋友圈不但是被我的各种好友各种朋友同事刷屏霍金，我的整个微信公众号的关注栏里也全部都是有关于霍金去世的文章。但是有一篇文章我觉得是特别好的，那篇文章叫什么呢，叫科学朋克霍大师。他讲了什么，讲的是霍金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他从来没有因为得过这个病而放弃自己，放弃欢乐，放弃希望。他自己呢是一个有极其多爱好的人，比如说他不是在非常知名的大学挂着一个教授的头衔吗，在那里边搞研究工作。第一次换上了那个电动轮椅之后，他自己让工作人员改成了一个时速40迈的轮椅，然后每天在学校里边飙车，他自己做这样的事情。他会经常去脱衣酒吧然后看脱衣舞，甚至说他的这个学校我忘了是牛津还是剑桥，因为他实在太有名了又不好意思说的说，只能是最后发声明说霍金教授也是偶尔才去，发了这样一个声明。然后他自己对生活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很欢乐的态度，也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美剧，
对，
英剧，然后电影啊，很多电影他都有演过，而且都是喜剧片。他本人是一个非常欢脱的人。所以刚才您说那个有的人呢就可能得病1到2年就去世了，当时您还举了一个就是每天以泪洗面最后他的病情加速的越来越快的例子。但是也有像霍金先生这样50多年与病魔抗争，然后始终乐观的活着，最后也相当于是安然逝世吧，啊，这样的例子。是不是说这种病症它跟个人的一个求生意志以及个人对待生活的一个态度，你的这个心态是否正向然后有关系呢？
我是这么想，霍金呢其实他有两点是我们需要来学习的，一个是良好的护理，第二个是他从一得病他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人生规划。
对，
我觉得这两点决定了霍金在他整个患病这55年当中他一直是按部就班的，他没有那种恐慌，不管他的说感情生活也好他的学术研究也好，其实他是都是基于这两点。第一个是护理，那更越来越多的这个实践哈，也是现在这个效果能够证实，虽然 ALS 现在没有办法治，你治不好，但是好的护理，好的这种那个科学的治疗，这种治疗不是说要给它治愈，而是说让提高生活质量，那么对延长病生存期是有很大关系的
啊。
那么同时病人他能够来遵循这条护理下能够生存，他的前提是什么，他要有一个好的生活规划。我曾经看过一期老梁说事儿，这个
梁宏达，
哎，对，我当时就是很佩服他的那种洞察观，他会把霍金的年轻到现在的这一就是这算是多半生吧，他给梳理了一下，他就认为霍金是从他一得病就自己是有一个规划的。那么这个我也是我们东方思语现在很提倡的，就是我们会帮助病人也帮助他的家庭做一个好的生活规划。我们家先生呢作为东方思语的创始人，他有一句话特别好，就是说他是在这句话是他在就是气管切开之前那会儿，他的手勉强还能够摁动一个鼠标的时候，他给那个空间里面留了一句话，之后就没更新过。他叫既然别无选择唯有坦然面对。就是这个事儿你摊上了你就是摊上了。我们也说了这个病没有特定人群，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查什么因果，那就我已经摊上怎么办，那就只有坦然面对。
既然别无选择就要坦然面对，
唯有坦然面对，
唯有坦
然面对。
这句话非常好。
是的，这句话在病人当中呢已经成了同格语录了，谁都会经常拿出来这句话来互相鼓励。那么他只有坦然了他才能接受，
才能去面对这个事情，
才能面对。
对，
刚才其实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王老师，就是咱们东方思语现在主要做哪些关于这个病症病友的一些工作？
是这样的，作为一个病友组织呢，我们切入的点从切入点是救助病友。那但是我们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是我们想为了让世界免于渐冻来尽自己的力量。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努力，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呼吁政策推动研究， 啊，那么这个我们也做了一些事儿，像我们在去年的2016年，我们那个就是受北京市民政局委托做了一个政府购买的一个项目，在这个项目里边，我们实现两个目标，第一个就是调查在北京市到底有多少监控人，第二个我们建了一个4+1模式，这个想法就是通过政府啊、社会组织，还有这个爱心企业，啊，再加上那个医疗机构。我们这四方来包围住一个病患家庭，我们帮助他能够度过这段最艰难的时期，而且这个模式呢得到了就是国内和国外广泫的一个重视。
嗯，
我们在去2017年年底国际联盟的年会上面还特意邀请我们去把这个4+1模式
推广，
做了一个介绍
啊，
因为各国的情况不一样嘛。
明白。
我们做了一个介绍，而在那次会议上面呢，全球只有两个组织是做了发言，我们是其中之一。
嗯，
很了不起。
是因为这个，我们也想说让世界也能了解我们国家对这方面做的努力。
嗯，就说到冰封挑战啊，就是我想到的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啊，我想到的就是有很多的明星，还有一些政要，尤其是国外的政要去参与这件事情。然后在国内呢，其实也会有很多的不好的声音，比如说像陈光标当时做冰封挑战，有人就怀疑他造假，
他那本来就是假的。
嗯，对，
不是用的热水。
但是这件事情本身就其实起到了一个不好的一个作用。
嗯，
因为我们冰封挑战本身的目的和初衷，就像刚才王老师说到的，是有那两个目标。
嗯，
那在国内的话呢，我也知道就是也引起了很广泛的关注，
嗯，
至少对我们来说，很多普通老百姓因为冰桶挑战知道了渐冻人这样的一回事儿，
嗯，
关注了这个群体。
嗯，
但是刚才跟王老师聊天时，我也了解到，就是当时的很多的基金是转移到了最后是瓷娃娃基金会，是吗？
来到中国最后给到的就是瓷娃娃。因为 AIS 基金它是当时美国的那些人捐的那个，然后当时中国没有这个渐冻人基金，
嗯，
所以当时都是给瓷娃娃，也是一个罕见病，
当然了也是做好事了，嗯，
对对对，但是
也是做公益了。嗯，
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当时有当时的这个特定的背景嘛，
嗯，
那么呢从东方思雨那时候呢刚刚成立一个初生的一个小组织，刚刚半年，所以说呢在这个冰桶挑战里面我们也做了一些我们的工作，我们也会做一些推广，但是力度相对比较弱。在冰桶挑战里面呢，我们也非常感谢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通过冰桶挑战更多的了解渐冻人，那么呢为东方思雨呢就在这个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设立了渐冻人联合劝募基金，
是在那时候
在冰桶当中
过程当中
、哦，因为他们很及时就了解到说啊，说中国原来有这么一家组织，因为东方思雨它毕竟是国内第一家注册的，起步比较晚，我们国家的渐冻人公益确实起步比较晚，对对 对，
嗯，
对。那么这个基金的建立给了我们一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我知道好像每年的6月21号是
国际
渐
冻人
日，
对，
嗯，
对，这是我们经常讲这个国际渐冻人日不能说它是一个节日，只能说它是一个让大家来关注渐冻人
的一个日子，
哎，或者是说我们要向渐冻症
宣传，
哎，
公众宣传日，
对，或者是说我们向这个 ALS 宣战的一个日子，
嗯，
它真的不是一个很愉快的日子，
对，明白明白，
那么从冰桶也是，就是我们现在更多的看到的是通过冰桶，名人也好，社会也好，至少知道了渐冻人，
对，
而且呢我们也特别高兴有好多的明星在这个之后也一直在关注渐冻人，
嗯，
你比如说姚明，
姚基金是吧，
是这样的，姚明呢他自己有一个基金会叫姚基金，
对，
那么他还有一个他旗下有一个公司叫众辉体育，2014年我们成立了基金以后呢，2015年，众辉体育又找到我们，他们举办了一个就是很有名的叫“要跑24小时城市接力赛”。在这个活动里面，他们为两个公益基金捐款，一个是姚基金，一个就是渐冻人基金。
嗯，
而且呢，到现在已经是坚持了3年，我们跟着他们跑了13个城市。我们其实他们只是说来捐款支持我们的渐冻人百万呼吸工程，就是给渐冻人捐呼吸机的，
嗯，
来支持这个项目，
嗯，
那么我们更希望在里面也能体现出我们渐冻人的不屈不挠啊，我们不坐等救援，我们会主动的去争取啊，我们要表达这一层意思，所以我们也成立了一个队伍。
王老师，我又想到一个话题啊，
嗯，
就是一个呼吸机大概是要多少钱现在？
一个呼吸机差不多2万多吧。
2万多，
嗯，
就是能一直使用是吧？
不是，有使用年限的。
一般是多久？
它是按小时计，就看你的使用的这个频率。
那比如说像，严重的不是24小时都要使用吗？
对对对，它是这样的。就我从我们来讲，第一个，当渐冻人的，我们叫肺功能，它是可以检查的一个指标，
嗯，
下降到正常人的75%，你要开始用呼吸机。
嗯，
那个叫无创呼吸，是个面罩戴在嘴上的，
戴在嘴上。
这个呼吸机呢，一开始它是随着病情的进展，一开始是支持你的呼吸，让你舒服一些。到后来可能随着病情发展，它就不能脱机了，就离不开这个呼吸机了。
嗯，
在这个时候，一般我们建议它在连续每天你要用到20个小时，或者说15小时以上，你要配一台备用机。就你要有2台呼吸机了，
就是要需要就是比如说他去调整或者说调试啊，或者说休息一下。
对对对，因为这个家用，我们所说都是家用呼吸机，如果医用都会很贵，家用的便宜，价格低，但是它的这个还是跟医院那个有一些区别的。
这个分进口和国产吗？
分，
也是进口的更贵一些的。
对，进口的会进口的贵一些。
那比如说，一个人，确诊。或者说开始就是去检查，然后一直到确诊到治疗，大概的一个费用成本能帮我们估计一下吗？就在中国现在的一个状况下，
你这么算吧，就是从确诊的时候，那么你要吃的那个孤儿药，
孤儿药是
它没有它是一种地位，算是一种地位，就这个药它是一种针对于某一种病的这种药，其他就可能就是像一种
就专病专治呗，
对，
是那意思吗？
对，就是这意思。那么呢，像我们之前就只有一种，只有这一种，这一种药一个月的费用大概是4800块钱，对，
而且还有护理方面的费用。
这是其中一种药，那么你呼吸机，一台呼吸机呢是2万多块钱，现在便宜了啊，原来是3万多，2万多块钱。那么在他不能说话以后，你要用眼控仪，眼控仪也是几万。
就是用来交流的那个，
哎，对对对，那么呢，这如果说我们护理不当，它导致了它肺部感染，或者一些其他原因，
那
就
是
就
没有边儿了，
没有边儿算了，更大的在它平稳的时候，更大的就是护理费用，
护理费用，
现在我们面临的就是第一个费用高，第二个很难找人。
明白，
他是这样的，
去付出去奉献。
为什么这个病它虽然是罕见病，但是它对社会资源的消耗非常大。首先一个中年人在人生的顶峰时期，他忽然退下来了，那么他的收入是没有的。
对，
那么他身边最起码一个人是要辞职的，是他的配偶或者孩子。
就是造成至少有2个人可能就是失去了为社会做贡献的这样的一个。
对对对，前不久呢还有一位记者采访我，给他推荐了一个我们的病友家属，特别可惜，这个女孩是那个北大 EMBA， 那么她的妈妈得了这个病，她是独生女，
就
只能
为了照顾妈妈，一个 EMBA 辞职在家照顾妈妈，所以这个是我们特别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我们想呼吁社会能解决的这些问题，怎么能支持到这个？能支持到病人，支持到他们的家庭。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病人现在他是中年发病，就会有一部分的病这个家属，他的孩子是在就学当中，正在求学，上高中或者刚考上大学，这个时间占了大部分。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帮助这些孩子完成学业？那就意味着我们把这个家庭的就这个 ALS 造成的这个灾难的影响给它切断了，不再往下延伸。这个是我们想需要社会来帮我们共同来解决的。
明白。我其实一直想问，就是王老师你一个问题，因为最近我也在就是打算写一些文章，就是写有关于霍金老师的一个文章。当时我自己有一个观点，现在没有成型，但是这如果要写文章的话，我可能会把它当成主体来做。就是我们目前社会上的很多人在听到罕见病症的时候，其实是怀有两种心态，一种呢是同情，一种呢是不理解。
不理解，
对，就是他对这个病不了解不理解，然后还有一种是同情。但是在我的认知里边，有很多这种病人，他其实是不需要你去同情，你可以帮助我，但是我更希望你把我当做一个普通人。这样的，因为我最近在看霍金的一些文章嘛，他本身就是这样的。其实刚才我最开始那个第三环节的问题我还没有问完就被九哥打断了， 就是他其实一直想让别人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的人来看待。我们现在对于市场上，我们不只说这个渐冻症，罕见病症的也有很多嘛，就比如说刚才聊到的一个瓷娃娃，我以前看过一个视频，那个视频其实说实话不是特别好，是我在网上看到的，里边有一个小女孩得了这个瓷娃娃的病，她好像要一直动才可以，就是让自己的那个骨骼里的一些筋膜生长出来还是怎么样我忘了，因为她特别爱碎，那个骨头什么特别爱断嘛，但是走一步就特别疼，走一步就特别疼，一边走一边我要坚强，我要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一个视频。我就在想，既然这个罕见病症它叫罕见病症，基本就像您说的十万分之几的一个概率，但是他们加在一起实际上也是一个不小的人群，就像我们说国内光渐冻人可能有6到8万，如果再算上瓷娃娃等等等等，其实也是上百万人这么一个群体，这些总体的病症患者，我们能不能想到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到他们？就是说当然了，这个金钱是一方面嘛，金钱是一方面，能不能有更多的渠道让他们去参与到我们的社会正常的生活当中去呢？
其实阿甘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我也有想过，因为我做事情喜欢换位思考，我当时就在想，就是如果有一天我确诊患了这种病的话，我该怎么样去想我未来的人生，就是我是只能躺在床上被照顾，还是说我能够像霍金一样
燃烧自己，
对，燃烧自己做一些自己能够做的事情。
是这样的，这个比喻，先说这个比喻不好啊，我们不做这种设想，这个太我设想也好点的。那么说，其实每个人的生存都有每个人的价值。说像说我们家先生这个状态哈，那么说他在他
您我说一句啊，王老师，您先生已经很厉害了，他您不说吗？他是东方思语的创始者。他自己除了是这个病的患者之外，他自己既然成立了东方思语。实际上也已经造福了所有在他后来患上这个病，最起码在国内的患者了。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其实对整个这个家庭来说，他是非常重要的。
对，
这么从小的来讲，他对家庭是重要的。
对
大的来讲，就说他可以去实现他的价值。那他的价值在哪儿？
对，
他首先说，在他刚得病，他还有自理能力的时候，他很愿意去帮助别人。比如说，那个时候他喜欢做的事儿，或者他能做的事儿，是帮助别人去做一些，也是像心理疏导啊，或者人生规划的这些事情，
就是去帮助那些人，开导他们，安慰他们，给他们力量，给他们一些指引。
是这样，当时因为他呢是比较很容易。跟人很亲和的那种，那么有一些小的网友，年轻的网友遇到一些包括搞对象的问题，我能不能确定啊，这个人对我判断不了，那么都愿意说来让他帮着出主意，你去给我参谋参谋，这人我能不能再跟他交往了。就是他就很愿意做这种事儿，他认为说我知道了年轻人，我对他是一个指点，就他那个时候是能做的。那么到他到现在这个状态，他不能做的时候，他仍然能够去影响什么呢？去影响他的病友。有很多病人从一开始就真的吓，我曾经有一个病友晚上跟我聊，我怎么劝都劝不了他。他说他每天要哭半个小时，他给自己定点，我到这个点一定要哭。后来我说你为什么哭？今天哭的主题是什么呀？他说我还没想好。后来就是跟我们家先生就聊嘛，我们家先生就说他说你呢就说这个你有什么可怕？你最厉害不过就是我这样，你发展的最重就是我这样，你没有什么可怕的。说你看我现在我挺好，我衣来不伸手，饭来不张口，我现在连喘气儿都不自己喘，皇上的日子也没我这个日子舒服呀。
好乐观，真的好乐观。
对对对，就他因为咱们假如说我们一个健康人跟病人去讲，病人接受不了，你笑话我。
明白，
对吧？哎，但是呢病人跟病人讲很容易。
对，
那病人讲，哦，他呢我也能这样，就他哎，首先他影响病人，其次他能影响身边的朋友，因为他我们周边的人，我的同学，我们是那个就是首都经贸大学85118的，我们班同学一起来成立这个东方思语，就是受到他的影响。那么同时同学再往外扩散，那么也在不停的在影响。
我有点理解了，因为他比现在社会上的很多大部分的人可能对这个社会的价值和贡献还要高。
是的，那么你看我去16年底吧， 那个国家残联主席张海迪来看望他，也是看望他以后呢，也是觉得挺受震撼的。那么在我们去年召开亚太会议的时候，中国残联的康复部主任胡向阳主任，他去到那个会上，他就讲，他说我看了以后我特别受震撼，我做这个残疾人工作做了20多年，但是这次给我的震撼非常大。我说他们面对这么困难，然后他们还很顽强，就这个是他认为说他可能是对他这个职业里面一个比较大的一次冲击。那么现在从中国残联这个整个一个系统，北京市残联都在关注渐冻人，也会为渐冻人出台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些支持。我想这个是对，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努力的成果，因为你汇集的是通过政府的力量来帮助这个群体，那么是我们从组织的目标之一。当然我们会说这现在是一个突破，可能我们会一点的不停的去申请啊，去这个再来影响，那么政策会越来越 越有利于渐冻人。
对，就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大家在一起努力，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得越来越好。
对对对，而且这种 我想这种就是它完全是一种 正能量的一种正向的碰撞和交流。通过这种了解，我们也意识到说，原来我们老觉得国家不重视我们罕见病，但现在我感觉不是这样。就是政府部门他也希望来做一些这个工作，但是他没有一个抓手，就是他我们通过什么渠道去了解，了解这个渐冻人的状态是吧，或者是其他一种什么什么病的状态，他需要一个很确切的了解，那么他一个很针对性的政策。我觉得在这方面就是从渐冻人上真的特别的明显。去年残联就跟我们来做这个渐冻人家庭护理培训，今年还会继续做。同时呢，今年残联有一个政策，就康复方面的政策，还有一个就是辅具方面的，都会把渐冻人纳入到这个他们的视线之内，都在政策之内。所以我想，就是这个就能够让大家上通下达的这么一个，
是的，就是
不管是精准帮扶也好，还是群体性帮扶也好，就他们总算说，你这样让病人他真的不孤单。因为渐冻人还有一个我一直老强调的一点哈，就是他真的是很特别的，在他人生的前40年、50年当中，他完成的使命都完成了，包括他该交的社保，对吧？子女养大了，父母他也给赡养了，那么他的社保啊，他全交了。但是到他病的时候，我们忽然发现没有人管他了。
对，
这个是政策一种不公平。现在说政策在弥补这一部分，就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弥补公平的过程。
对，
所以我认为这个都是一个好的倾向。
对，所以现在呢，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东方思雨作为渐冻人咱们这个公益基金啊，国内首家注册的这么一个群体，它的一个重要性。那我在咱们这个东方思雨的资料上面，我也看到咱们现在在做的三个公益项目。一个呢是渐冻人照护者课堂，就是教授家庭护理专业知识，举办病友交流会、护理论坛。再有就是渐冻人百万呼吸工程，是帮渐冻人患者呢提供呼吸支持、呼吸机免费使用以及指导、呼吸机的使用补贴、呼吸支持以及相关的医辅用具救助。第三个项目呢是渐冻人心贴心，就是走访看望患者、交流沟通、辅具支持以及心理疏导。目前的话是已经排出了这么三个的公益项目，其实我看都是作为渐冻人患者他自己最需要的。
是的，
对吧？重要的地方来了，既然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听友，我们是非常希望大家可以身体力行参与到渐冻人他的一个帮扶或者说是公益当中来。这一块呢，我们会提供给大家有关于东方思雨他的官网地址，以及康尔365渐冻人论坛它的一个网站地址，以及东方思雨渐冻人罕见病关爱中心的银行账号还有支付宝号。我是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就是我们的绵薄之力，然后帮助到目前国内在做这些罕见病它的一个支持的公益性团体。那如果后续的话有关于资金的一个使用证明跟资金的一个运用方向，也可以到我们微博上面去关注，我这边会让王老师提供给我们，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好，然后王老师您来收个尾好吧。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主播能够把东方思雨和渐冻人的故事呢分享给这么多的朋友来倾听。我们也非常感谢呢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关注到我们。在此呢，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借用硬核电台的这个平台，在我们今后推出一些渐冻人的义跑呀一种社会活动的时候呢，能够有更多的志愿者和更多的朋友们来参与，我们一起来互动，让社会共同关注这个渐冻人群体。那么我们的目标就是让世界免于渐冻。
谢谢王老师。那咱们本期节目到这结束。
好，
谢谢大家，
再见。